我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平安的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专心的虔诚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圣经上宝贵的教训，使我们得到天上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好走天路。父啊，来讨你的欢喜。下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求你做主做王，居首位。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在神面前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使我们重生得永生。接下来就不断的用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真道，使我们成圣。这个过程一直要到见主的面，因为神要亚伯拉罕完全人，做完全人，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达到神的要求来做到完全人吗？我们做不到。但是神的话语时时刻刻作为我们属天的灵粮，使我们不断地提高自己，长进，达到神的标准。接下来就是靠神使我们得胜。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得胜的榜样，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个约瑟的得胜啊，约瑟的得胜。在圣经上约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今天只从这一方面来看，一道来学约瑟他是怎样得胜的。首先约瑟得胜，我们要看一看啊，他是在被贬低，在家庭当中被贬低受欺压的情况下得胜。第二部分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得胜。第三方面，那就是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身居高位，手掌握大权的时候他的得胜。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从约瑟身上来看这三方面，我们在这个地上行事为人也会有这种光景，也会有这种处境，我们能不能也像约瑟那样得胜？不单单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不单单是靠神的话使我们成圣，更要靠圣灵在里边的内住，里边有圣灵做主做王居首位，我们就能够有得胜的生命活出来。 所以我们下边来看一看。
首先看前言，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很奇怪的，雅各的纪律如下。
但是事实上你就看创世纪从三十七章，三十八章不算，三十八章是另外插进去的，三十九章一直到创世纪五十章的最后一节，基本上都是讲约瑟的事情，但是这却说雅各的纪律如下。为什么这么说？
创世纪五十章最后一节是说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从约瑟开始一直讲到约瑟死，连约瑟死后的棺材停在埃及都讲到了。为什么这说是雅各的纪律如下？那这个大家去思考啊，思考。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雅各一共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然后拉结把他的使女给雅各做妾，生了两个儿子，利亚也将他的使女给雅各做妻，也生了两个儿子。结果我们看一看大概啊，我们给他简单的讲，利亚跟拉结是雅各的两个妻子，雅各欢喜拉结过于欢喜利亚，然后拉结把他的使女给雅各做妾，利亚也把他的使女给雅各做妾，结果雅各就有两个妻两个使女的妾。利亚给雅各生了六个孩子，前面四个是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然后又生了两个，一共生了六个，然后两个妻子的使女也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一人生两个，四个儿子就加起来就是十个了啊，十个。而后面才是第十一个，就是拉结生的约瑟。最后拉结在生完便雅悯就死了，难产就死了。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皮拉希伯的儿子藏在一处。
注意啊，雅各的家里边等级分得很清楚。上一次我跟大家一道学过雅各的改变，当雅各从他母舅拉班家里逃出来二十年受欺压逃出来的时候，他的哥哥以扫带了四百个人去欢迎他。雅各因为以前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所以自己心里很虚，他祷告求神，神啊你救救我，他扫罗要带着四百个人来，他害怕了。其实扫罗没有要杀他，他雅各祷告完了起来以后怎么样，他把他的家里的人呢分成了四个队，让利亚，注意啊，利亚是他两个妻子当中比较不欢迎的那一个，他的使女排在第一队， 然后把拉结他所欢喜的妻子对子女排在第二队，然后让利亚排在第三队，他所欢喜的妻拉结排在第四队，雅各自己躲在最后。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的出发点是什么，假如扫罗要来杀的话，杀第一队对吧，然后杀第二队，然后杀第三队，杀第四队他还逃啊。雅各就是什么鬼子啊。现在你想想看，雅各家里面的等级是客观存在的，约瑟就是活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当中的，所以这句话你们就要体会了。约瑟是个童子，因为他这个时候是第三个儿子，前面上面有十个兄弟十个哥哥，那么你看与他父亲的妾替他媳妇的儿子藏在一处，等级分清楚了吧？为什么约瑟跟他的父亲的妾，也就是他母亲的死女的儿子藏在一处啊？被贬低了。为什么会贬低啊？他母亲拉结去世了。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有娘的孩子是个宝，没娘的孩子是根草，有没有？有。家里头就是这样，爱护孩子的是妈妈。你看看他爸爸做了一样傻事情，他欢喜拉结生的儿子约瑟，就给他一件彩衣。我们看啊，给他一件彩衣，好像我是记得在这有啊。我们看啊，37章第3节，以色列人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宗子，因为约瑟是他老年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你说这个爸爸会做人吗？你就造成我们家里边的不公平吗？对啊，你爱这个过于爱那个，你就摆在心里头嘛，你别露出来，你再给他一点彩衣，人家都没有，你这不是诚心要越是难堪嘛，难做人嘛。所以像这些事情，坦白说，对不住啊，做爸爸的往往做傻事，做妈妈的是真的爱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了啊，约瑟在这么一个光景当中是被贬低的，是受欺负的。怎么受欺负啊？我们看一看，他将他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有人对这句话有看法，他认为约瑟在这里是做一个打小报告的人，这个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负面的评价。我们看一看，约瑟把他哥哥们做的恶事报告给爸爸听，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我们看看，我不要听我的，也不要听某人说的，我们看圣经。圣经里边神对约瑟做这样事情是怎么一个态度，怎么一个评价，是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评价？接下来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瑟做了两个梦，有吧？
第一个梦我们就不多念了，好吧？我们第一个梦是说他们的禾捆呢，割出来的禾捆呢，庄稼向约瑟的禾捆下拜，而第二个梦是讲太阳、月亮、星星向约瑟的那个星星下拜。约瑟把这个梦讲给他哥哥听，讲给他父母听。注意了，这种做法，有人认为是负面的。神怎么看？神让约瑟做两个梦，事实上是给约瑟的一个启示，一个预言，一个应许。因为这两个梦在二十多年以后准确的应验了。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三十岁做宰相，这个是十三年了啊，十三年了啊，十七岁卖到埃及做奴隶，三十岁做宰相啊，十三年，然后七年丰年就是二十年，然后是后边是灾年，雅各派了儿子到埃及去买粮。这个时候十个哥哥向约瑟下拜，因为约瑟那个时候做埃及宰相嘛，他们要下呀。这个时候约瑟想起以前的梦，说明约瑟从来不记得那个梦，一直到这个时候想起了，说明神的预言准确应验了。那么神让我们遇到各种各样难处苦难的时候，往往不讲理由的，不和你解释什么理由，但是一定有应许，一定有应许。这就是神给约瑟的应许。你十个哥哥现在虽然恨你、嫉妒你，说各种各样的话啊，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啊，你不要怕，将来他们都会向你下拜。这个是应许，这个是安慰，这个是预言。神既然对约瑟有这么一个预言安慰的话，神会不会因为约瑟做错了事情再跟他预言呢？不会的，对吧？所以说神对约瑟做的事情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所以感谢神，求神，若是我们在这看一看约瑟当初在家里边受的难处，还有一个他们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啊，圣经上也说啊，不跟他说和睦的话，拿现在的人来说是什么话呢？那就是冷言冷语的对待约瑟，对不对？平常处事为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是冷言冷语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冷处冷饭呐、啊、能吃，冷言冷语难当，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冷处冷饭了、啊、那是对身体的事情，冷言冷语可是伤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冷言冷语难当啊，啊，冷吃冷饭还能吃啊，啊，只不过伤点身体就是了。所以说约瑟是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他能够洁身自好，不恨他哥哥们同流合污去做恶事，
并且把他们哥哥的恶行告诉父亲。我们下边来看一段圣经啊，
以西结书33:6，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伤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伤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假如你再往下看的话，假如你提醒他，这个人就离开恶而从善而得救了，那个人蒙恩得救了，而你守望者也蒙恩。假如你不告诉他，他灭亡了，他为他自己的罪灭亡，神说我却要向你守望者讨你的罪，定你的罪，因为我叫你做守望者，我为什么不提醒他？所以约瑟把他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没有错，这个是旁证。神启示约瑟两个梦，说明神对他是正面的看待。好，就是约瑟在家遭贬受欺的时候得胜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能够洁身自好，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一道犯罪。注意啊，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假如你不跟一些人一道犯罪的话，你在那一个地方你活不下去的。我们在公司里边，那、啊、尤其以前，什么收回扣啊，啊，拿佣金啊等等的，你假如不跟他们一道来，你在那一个地方叫吃不开，你这个日子都不好过，就是这么样。所以说呀，约瑟当时在他们十个哥哥面前是遭恨遭忌的，不讨他们欢喜，但是约瑟讨神的欢喜。所以约瑟在家里边的得胜。然后我们看得胜的根源，他是清心专心尊神为大，愿做守望者，唯讨神所好，不讨得罪人。然后第三，约瑟被卖埃及为奴的时候的得胜，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当初约瑟是受他父亲的托付去看望他十个放羊的哥哥，并且关心一下羊群，所以约瑟去看他哥哥是受父亲的托付的。但是呢，你看14以后啊，你去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去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接下来18一看，他们这就是他十个哥哥啊，十个哥哥远远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他，要害死他啊，注意到要同谋要害死他。最后我们也不念了，略过去我讲了。在这当中，他的大哥哥刘辩就说，哎呀，我们不能害死他啊，害死弟弟有什么好处啊，就把约瑟扔在一个没水的坑里边。刘辩就是为了要救约瑟，不要他们几个把约瑟杀掉，到底是亲兄弟嘛。但是后来呢，我们想一想， 一个没有水的坑，假如月生能够自己爬起来的话，那还叫害他吗？不叫害他，自己爬起来就跑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坑一定是月色自己爬不出来的，没有水爬不出来，那不饿死要干死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害他。所以后来犹大啊，就是第四个哥哥，就说了：“哎呀，我们不要害兄弟，就把他卖掉吧。”好了。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注意了，他在这儿，他可以卖到埃及去。这个时候讲的价钱是多少？20舍克拉银子，20舍克拉银子，
这是什么身价呢？我们来看一看
啊，你看，这是出埃及记
摩西的律法上条例的。
假如一个牛出了奴仆，注意啊，这个奴仆不是 servant 啊，是 slave， 是奴隶，或是比喻，必将银子30舍克拉给他的主人，必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所以一个奴隶的身价是30舍克拉银子，还要加上一头牛，对不对？那牛要打死啊，所以约瑟被卖20舍克拉银子，连奴隶的身价都没有啊，
看到吧？这是哥哥。
当然，那个20舍克拉银子有没有上交给他的爸爸？肯定不会上交，因为他们是骗他的嘛，对不对？当然不会上交。那么10个哥哥，20舍克拉银子，一个人才是2舍克拉银子，就把自己亲兄弟给卖掉了，
惨吧？好了，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的法老叫内臣啊，注意啊，还不是大臣呢啊，只不过是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伊斯兰玛利人手下买下了他。约瑟住在他主人的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注意啊，
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首先要约瑟与神同心同行，神才会与约瑟同行，对不对？假如我去犯罪，神啊与我同在，可能吗？我去犯罪，神还与我同在呢？不可能。我一定要先站在神一边，神才会站在我一边，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所以约瑟能够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百事顺利，首先约瑟要跟神同在
啊，很清楚。然后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因为约瑟在波提法家，神祝福耶和华约瑟，神也祝福了波提法一家。这是什么？这是波提法脱了约瑟的福，对不对？靠约瑟才蒙了神的祝福。
波提法将一切所有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好，来了，你得胜了吧？撒旦甘心吗？撒旦不甘心，撒旦来引诱了。
接下来撒旦引诱了。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墨送请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耶和华呢？好了，约瑟得胜就在于这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神呢？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注意啊，三个不，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
注意啊，这个三个不能做到，关键的是约瑟前面那句话，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神呢？他心里边尊神为大，他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约瑟胜过这个波提法妻子的引诱。圣经上有三个很大很有名的人没有胜过，士师记里头有十二个士师，有吧？十二个士师，那个大力士的士师叫什么？叫参孙，有吧？叫参孙，参孙就没有胜过，结果什么？结果眼睛被挖掉，羞辱。当然，最后参孙是认罪悔改了，啊，最后他祷告神，神还是怜悯，给他力量。所以参孙死的时候，杀死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死的种族还要多。参孙没有胜过，没有胜过什么？他在大利拉的大腿上睡觉，失败了。第二个，大卫王，大卫王胜过了吗？大卫王没有胜过，和八十八犯了奸淫，然后栽赃不成，借刀杀人，把乌利亚杀了。大卫王没有胜过。大卫王没有胜过什么原因？当先知拿单和大卫王指出大卫王的错的时候，大卫王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啊，五十一篇，上头写了一句话，他说我唯独得罪了耶和华。这就是大卫王失败的关键，他唯独得罪了耶和华，他得罪了神而讨好了人，失败了。第三个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也没有胜过这一关，以至于所罗门后来失败了，替那些外邦女子造巴利莫耶舍拉神像，把巴利王引进以色列民，犯了罪，这是所罗门的失败。约瑟却胜了，参孙没有胜，大卫王没有胜，所罗门王没有胜，约瑟胜了，靠什么？靠心尊神为大。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神呢？他不敢得罪神，宁愿得罪人。所以啊，我们在说都有工作过的都知道，老板不会得罪，为什么？你好好工作，老板要留你为他做事情，老板没事情。你不能得罪的是老板娘，和老板娘厉害，枕头旁边一吹冷风，倒霉了小子，对吧？所以说，越是这个时候，不怕得罪波提法的妻子，不怕，他怕什么？怕得罪耶和华，所以越是胜了，胜过引诱啊！所以我们看，他得胜的根源是什么？敬畏神，尊神为大，
才能有神的同在，才能胜过引诱，百事顺利。
接下来他是靠神来解梦。当约瑟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得胜，注意啊，我们看一看，第一，当那些人做了梦要约瑟来解梦的时候，约瑟说的一句话，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埃及法老王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善长，一个是九正，就是一个是服侍法老吃饭的，一个是帮法老递酒杯倒酒的，都是法老身边贴身的人。所以在这我可以顺便说一样事情，你说波提法相信他妻子对约瑟的诬告吗？他相信不相信？假如一个奴隶主知道了自己的奴隶来调戏他的妻子的话，那个奴隶主能饶那个奴隶吗？杀掉都可能啊，还把他关在监狱里呢。关在监狱里不算，把法老王的两个大臣交在约瑟手下，叫约瑟来服侍他们，你说可能吗？现在我们做工作的都知道，一个领导的他手下的人，这个领导绝不让他手下的人越过他去跟他的领导接触，对不对？这个是工作场合当中的一个要紧的原则。为什么这个领导就怕你下头的人越级到上边去说他长短？所以说绝对不会的。现在波提法把法老的两个大臣交在约瑟手下来管，你说波提法相信约瑟还是相信他妻子的诬告？人早就杀掉了嘛，还关了什么？还把法老的大臣交给你约瑟管？所以说波提法根本不相信，所以约瑟是清白的。然后下边约瑟到了埃及，当九正和大臣那个善长结了两个梦，结果法老对约瑟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外邦王为约瑟做的见证。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他解梦是尊神为大，尊神为大。然后这个讲约瑟帮法老解梦的事情我们就不多念了啊。41章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然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清楚了啊？清楚了。就是外邦法老不相信神的为约瑟做见证，说明约瑟里边有神的灵。所以就是什么？就是约瑟为神做见证，他解梦首先将荣耀归给神，他没有去抢神的荣耀。接下来约瑟这个时候大权在握，身居高位，除了法老以外，他是整个埃及最有权柄的人。约瑟有没有去报复波提法的妻子啊？
那个诬陷他把他下在牢里的圣经没有说，甚至于约瑟对他十个哥哥把他卖到埃及要害死他的那个十个哥哥不记仇不死道不报复，反而以爱心待他们，这是下边。但是神却要用约瑟来造就他十个哥哥和他的父亲雅各，所以下边约瑟做了很多违背他自己情感的事情。那所以下边的圣经当中，约瑟一共哭了四次，
42:24，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
为什么？他要用西缅留下来做人质，来让他们个个有改变。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啊，若是神允许，我们以后再学约瑟，神怎么用约瑟来改造造就提高他十一个兄弟的灵里边的程度，和他父亲雅各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啊。我们今天就讲约瑟的得胜啊，他为什么哭啊？他不愿意让他们哥哥再受痛苦，但是神要他这么做，要造就他们的哥哥，因为他们在约瑟把他们说他们是奸细，在关起来的时候，在牢里边，刘辩就说：“你看啊，20多年前我们卖我们兄弟的时候，我们错了，说明。”这个十个兄弟22年以前把约瑟卖掉的时候的那个心情，那个罪恶感一直苦待他们自己。所以犯罪杀人害人的人事实上没有好日子过，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约瑟不忍心管教他的哥哥，但是出于顺服神的旨意要来做这些事情，是违反了约瑟的情感的，所以他哭了。
然后再看30节，约瑟爱弟子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
为什么？他舍不得去陷害便雅悯，是他叫人把东西藏在便雅悯的行李里边的，结果搜出来了，你就把便雅悯了。哎呀，他的那个便雅悯受冤枉，当然很难过。约瑟是违反自己的情感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便雅悯在家里边一直是受到雅各的宠爱的，没有吃过苦不行，要磨练，要经过苦难，这就是约瑟。所以他躲起来哭，都不敢在人面前哭。这种心情是什么？就是违反自己的情感来顺服神的托付，对他的兄弟们进行造就。
然后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下了，哭了19。
听说了，约瑟哭，他是压着自己的情感要顺服神，这种顺服是全身心的扑上去的顺服，不容易的。接下来我们看，因为约瑟心里边有神的灵居首位，做主做王， 所以约瑟邻里的存在使得他外表的满意，这就是袁玉良弟兄给我们的教训，圣灵的内住和外溢，你里面有神的灵居首位，你外面的生命生活必然有得胜的表现出来。约瑟现在被神的灵提升到一个程度，一个高度，他看得清楚，就好像我们到了一个山下边，山脚下一座大山挡在前面，我们看见的就是大山挡在前面，等到我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悬崖峭壁，危机四伏，一个不小心就要摔死，就这种光景。当然我们再爬到山顶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站得高看得远，回头往下一看，神托住我，把我从山脚下山腰上提升到山顶。所以我平常坐飞机的时候，我晚上不睡觉的，我就欢喜开了窗去看。平常我们看见的云是什么？是站在太阳背面，对不对？太阳在云上面，我在云下面，看见那个云有黑云、乌云密布。但是我们等到站到太阳一边，云的上面再看云呢，雪白的云海，繁城皆白，没有云暗。所以当约瑟里边有神的灵把他提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看问题就两样了。
我们下面来看，他们打发人接着说，雅各死了，葬到迦南地区，回到埃及，他的哥哥们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没有死以前吩咐说，就是说谎啊，就是编造着谎话，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他自己不求饶恕，他借了死掉的父亲雅各的名来叫他雅约瑟来饶恕啊。如今求你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想一想，约瑟为什么哭？约瑟看到这个兄弟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识约瑟的爱心，对不对？约瑟明明没有记仇嘛，是爱你们了嘛，他要记仇，他是埃及的宰相，他还能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没有他把人养活你们在歌山地嘛，对不对？结果你们说不过，还冒充了父亲的名来说要你饶恕，约瑟早就饶恕你们了嘛。所以说约瑟为他们伤心，为他们伤心。所以说他十个哥哥因为没有约瑟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清楚，所以约瑟再重复一遍指给他们看。
五十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啊。所以说你看啊，
色看到的是什么？你们当初是要卖我害我，实际上神什么？神是神差我到埃及去，为的是什么？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拯救雅各家啊。
就是说，从前你们要害我，神的意思原则上就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什么叫许多人呢？假如没有约瑟做埃及宰相，七年冬年以后的七年灾年，埃及也要饿死很多人嘛，对不对？然后还要保全整个雅各的全家。所以在这儿，约瑟因为站得高看的人，是神把他提升到一个高度，他看到不是卖，不是害，乃是神差我到埃及去，为的是什么？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拯救整个雅各家。这一个看法两样了的。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当有人出卖我们，当有人要害我们，当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到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排的，让我们灵命提升的一个机会呢？那就像圣经雅各书上所说的，在百般试炼中要什么？要大喜乐。试炼已经是苦难了，还要是百般试炼，百般试炼当中要喜乐，非但要喜乐，还要大喜乐。你做得到吗？靠我们做不到。什么时候做得到？当我们心里边被神的灵所抓住，以神的灵居首位，让神的灵做主做王，我们被提升到一个高度，看问题看到不是他们要害我，不是他们要杀我，不是他们要出卖我，乃是神差我，就是神要我学的功课。情况两样了吧？你就能够在百般试炼中大喜乐。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单单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而重生的永生不够，要不断的用神的道、神的真理使我们成圣，还要得胜。怎么得胜？乃是让圣灵在我里边居首位，做主做王，把我们提升到一个高度，看问题从神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两样了。约瑟就看到他哥哥们卖他害他，乃是神差他到埃及，为的是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拯救雅各全家。我们要是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的被提升的高度，看问题就两样了。求神让我们靠着神的恩、神的教导、神的话语，让我们不断的提高，不停，不单单停留在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地步，还要不断的用神的道使我们成圣， 他要靠圣灵的内住使我们得胜。启示录里头有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的，七封信里边都有得胜的，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的，求神大爱吸引我们，像刚才腾翔唱那首诗，我们要跟主，跟主。这个翻译成不退后，以前我们那个赞美诗里说行一路，让我们随主随主行一路。这首赞美诗感动了我几十年，那就是小的时候听到 I can hear my soul calling, I can hear my soul calling, I can hear my soul calling, I will follow him, walk the way.让我随主随主行一路，跟主走一条路。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圣经，让我们从你留给我们的话语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你留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都作为榜样，让我们成为我们以后走天路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行走的力。神啊，求你给我们属天的灵粮，让我们有力量走这条天路。主啊，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